弟兄姐妹们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神，他又给了我这一次啊和大家分享他话语的机会啊。在正道以前呢，让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天气，这么美好的时光，也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通过你仆人的口向众人显明。主啊，愿你祝福你的话语，愿你祝福听你话语又愿意按照你话语去行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41节到42节，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事迹。节目端中打印呢，只打印了一节，就是第14节啊，当然是最主要的一节了啊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只用到永生。耶稣在这里宣告，是他赐给我们活水，我们因此而得永生。永生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，这是多么大的福分。我想大家都想得到这个恩典啊，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，我想大家也想更好的认识懂得珍惜这个恩典啊。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4章1节到42节。今天的经文呢比较长，那请大家呢就仔细听我来读一遍。这是神的话语，约翰福音4章1节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开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”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，只用到永生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是稍微有点奇怪，不过大家如果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不会太奇怪了。我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呢已经有三次了，每一次一章。第一章分享的呢是道成肉身，第二章是水变酒，第三章呢是重生，就是耶稣和尼科底母的对话。但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是一段有关施洗约翰的记载，特别是3:22，大家请翻到3:22，请看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23，约翰在靠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有竞争了，因为有两个不同的洗，这个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约翰的门徒呢在26就向约翰抱怨了，说，拉比啊，你看以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，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去。当然其实不是耶稣施洗，是他的门徒施洗啊。所以呢也就有了第一节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所以就有这个背景。那这时候呢耶稣选择了离开呢，不是他怕法利赛人，或者呢也不是他不想引起呢施洗约翰的门徒们的嫉妒，而是他的福音事工现在有一个转变，而且呢这个转变对我们外邦人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他要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，要把福音带到那个不洁净的地方，带到外邦人那里。我们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-3的事工都是行在犹太人中间的，没有外邦人，外邦人还没有出现。但是呢第4的前半部分福音临到了撒玛利亚人，而后半部分福音临到了那位大臣家， 这个救恩临到了大臣家，而大臣是外邦人，所以福音临到了外邦人。当然这是神的计划，福音先到犹太人，然后再到外邦人。但是呢，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心里呢总还是有一点感动的。因为我们读旧约或者读福音的前半部分，心里总有一点感觉，怎么说这都是针对犹太人的，对不对？这些经文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。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，这也是神对我们全备启示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全备救恩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读旧约，读这些经文。但是呢，总感觉那是好像是犹太人的故事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神的话语临到了外邦人那里，也就是针对你我的，针对我们的。现在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雅各井边，好像是偶然遇到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。说起来偶遇呢，现在在中国的媒体上还经常会讲一些记者偶遇一些大领导，然后呢他们亲民的故事。当然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个偶遇肯定不是偶然的，肯定是计划好的，肯定是他们宣传工作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这里耶稣基督貌似偶遇，也是他神国计划的一部分。我前面已经提过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宣讲福音、拓展神的国度的一个部分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而且大家等一会儿在后面的经文也能看到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。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，耶稣是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。啊，一般犹太人要是从南到北，比如说从犹太地去加利利，他会走两条路，一个呢往东走，过约旦河，绕过撒玛利亚，然后呢再往西回加利利，或者呢靠着海走，他会绕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不洁净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，向这位妇人讨水喝，连这个妇人也都很稀奇，说你犹太人和我们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，这不光没有来往，这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，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，也就是他们不洁净，关键是他们的信仰，他们敬拜的地方和犹太人都是不同的，这在犹太人的信仰中都是大忌啊，你绝对是不行的，你要知道十诫的话，这绝对是不行的。所以你说犹太人恨撒玛利亚人，这也不过，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好感。但是耶稣却真的确确实实向这位妇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也许你读这个经文可能读得仔细，说哎呀，这水是从雅各井里出来的，好像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这盛水用什么盛的，是要用撒玛利亚人的瓦器来盛的，这瓦器是不洁净的。犹太人的一个拉比绝对不会从一个撒玛利亚人的瓦器里喝水的。但是耶稣确确实实却用这个作为一个切入口，开始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宣讲天国。下面的对话呢，你也许会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很失望。耶稣明明告诉他了这永生的活水，结果呢他还以为这就是一般解渴的水，好像他很肤浅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请大家仔细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是否也常犯这个错误？我们明明知道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不少基督徒走进教会好多年了，还停留在信耶稣得水牛那个水平上， 你经常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你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啊，信耶稣有平安。那这里的水流强一点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，信仰停留在这个水平上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。不错，耶稣基督在今生今世必会保守我们，圣灵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左右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耶稣的保守是保守我们的心，不代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上不会再受痛苦。相反，耶稣多次警告我们，世人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会更加的逼迫我们，更加的迫害我们。因为神国多了个子民，魔鬼撒旦就多一份恐惧，他对基督徒的攻击也就加重一份。另外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看见或者听见一些见证，讲信了耶稣以后就找到工作了，没工作的找到工作了，啊，身体不适的就健康了，或者孩子过去不听话，现在也听话了，啊，学习成绩也好了。当然，这是本身没有错，这也是很好的见证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步，这个水平，那就很危险。如果工作又丢失了怎么办？如果孩子又不听话了怎么办？如果我们不借着圣灵，不信靠耶稣，那我们属灵的光景，那还真不如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再下面，耶稣要见这位妇人的丈夫，说：“请你把你的丈夫叫来。”那这里呢，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不知道他没有丈夫，也不是要他难堪，更不是要定他的罪。耶稣没有说：“看看你是生活在罪中啊。”耶稣只是指出来他属灵的光景。他不光对耶稣的认知是错的，他敬拜的对象、地点全是错的，他的信仰全错了。最后，耶稣向他点名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就是那位称为基督的。现在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终于明白了，那他就放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啊，马上就走。这一呢是这福音的火种在他心中燃烧，他着急向众人去传福音，他连水都不打了嘛。二来呢，我想呢，他还是很心细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惦记着耶稣肉身的需要，毕竟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喝上水，所以他把那个水罐留给耶稣。他积极的回到城里向众人做见证，说：“来看，这人将我素来一切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”这城里的人听了他见证，当然知道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看到他的改变，那就越发起了好奇心，所以呢，就一起出来到城外来见耶稣。那在这同时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也有一段撒种和收割的对话，这是他在提醒他的门徒们，耶稣已经在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播下了福音的种子，现在是已经是他们收割的时候了。那至于这些门徒是不是听进去了、懂了，我想不一定，不一定全懂，因为否则的话，还为什么还会到《使徒行传》？神还要靠一个异象，彼得魂游天外才指出来，到外邦人传福音，这都是一些神的计划，你不可以说不洁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估计他们那时候并不见得很清楚，但是这都在神的计划之中。下面呢，41节是重点，因为耶稣的话，因为神的话，信的人更多了。撒玛利亚的 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呢，使得一些人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更多的人信呢，是神他自己的话。先前一些所信的，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见证他信了，但是现在因为神的话信的更真实，因为他们说这真是救世主。现在我们回顾啊，今天的经文有两段经文，我想和大家啊更深的分享一下。第一段呢，就是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，人若喝我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水和生命至关重要，在旧约中呢也有多次呢提及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中呢至少有两次记载，而且是很长的记载。一次呢就是在15章22节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三天找不到水喝，然后到了马拉有水喝了，却不能喝，因为那水是苦的，那大概有毒。所以百姓呢就向摩西发愿言，摩西求靠神，神指示他把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，以色列人才有了水喝，才有了命，对吧？否则没水喝不就没了命了。那还有一处呢是在17章1节，现在请大家听我来读出埃及记17章1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腓力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想这百姓怎样行呢，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那磐石，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，这就是很有名的磐石出水的故事。以色列人这两次神给他们水喝，他们有了命。这可见呢，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也是读摩西五经的嘛，他们肯定也很熟悉这磐石出水的这个故事。那他对水和生命切切相关的这个道理是很熟悉的。但这里呢，耶稣把这个道理引申了一步。如果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他的救恩，我们就能得到这生命的活水，就永远在灵命里不渴，也就是我们就得了永生。这救恩，这永生是我们白白的得到的，我们没有做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功劳，全是神给我们。但是这确实也是，这是无价之宝，但是也是付了很昂贵的价的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9章13节，约翰福音19章13节，这是耶稣受难的故事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积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血和水流出来。 这活水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血和水，他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他受死，他流出血和水，使得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，我们的罪得以洗净，我们得了永生。所以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活水就会在我们里头成为源泉，只有他永生。另外一段经文是24节，24节是这么说的：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个灵，也就是说神不是一个实体，不是一个物质，他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他也不受人想象力的限制。不管你有多好的想象力，或者你把神想象的多么伟大，但是你这个伟大还是远远的不够，就像无穷大的远远着呢。但神是爱我们的，神怜悯我们，他也愿意我们认识他，特别是要正确的认识他，敬拜他。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式，向我们讲天国的道理，随后为我们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而且呢，在这上下大概3000年的时间中，他通过先知向我们说话，并通过几十位作者的手赐下了这本圣经，让我们可以在读经、听到、查经的时候更好地认识他、敬畏他、爱他。但是呢，人呢却常常在这四个字的理解上犯错，神就是灵的理解上很容易犯错。你看旧约，犹太人以为造个圣殿，那就把神固定在这里了，神就住在这里了，不动了。或者呢，他们经常会理解呢，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，都局限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月柜之中，对不对？而我们呢，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想法呢？比如说，神是主管这个教堂的神，这确实没错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呢，出了教堂以外呢，就不考虑神了，就不考虑耶稣了，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还有一点呢，这主是安息日的主啊，主日呢我们要到教会，要听到，要敬拜神，要想神的事。但是呢，其他六天呢，那就跟神没关系啊，也就是我的时间了。然后他们，特别是我们就忘凡事感恩、常常祷告的功课。当然，我在还有很多例子，我就不举了。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，你愿意常亲近神，那就请记住，神是个灵，你限制不住他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耶稣2次传福音，我们从3章和4章看见了耶稣2次传福音，这2次传福音的对比，一次呢是对尼哥底母，然后这次呢是对撒玛利亚妇人。他不光是在宣讲天国的道理，让我们认识重生、认识永生究竟是这些道理，但是呢，他也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做神的事工。这里呢，我想讲呢，昨天开区会，在会前呢，有一位牧师啊证道，很感人，使我感受很深。他证道的一个要点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理解对的话，是这样的，就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能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世人，我们也不能用其他人的眼光去看世人，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。 怎么说呢？就这位牧师呢，他呢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放荡的青年，他的女朋友呢还是个牧师的女儿，但是呢离开了神，就和他一起呢生活在罪中，还没结婚就在一起住了。那但是这位牧师，就是这位岳父是位牧师，在那时候并没有用人的眼光看他，也并没有骂他，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，爱他。这位牧师并没有用说教，用我们来说 preaching 或者加讲，也没有论断他，而是呢用诗和他的方式，因为他那时候呢好像蛮喜欢设计，蛮喜欢音乐，算是有点艺术家的，通过那些呢来关怀他，给他一些这样的就是说施工，然后呢让他呢慢慢的感到神是爱他的，用神的爱来吸引他，然后呢他的生命呢就有些的转变。所以呢这位牧师呢甚至向他女儿讲呢，你的男朋友将来是要成为一位牧师的。结果呢他女儿呢反而很气愤，很不开心，就和他一起逃到了加州去了。他们两个就搬家到了加州。到了加州去呢，但是神的爱依然在吸引着他，而且那位老牧师呢也一直没有放弃。后来呢他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以后然后呢到神学院进修啊，拿到神学学位，现在呢就在费城区会的一间教会做主任牧师。那位老牧师没有用人的眼光看他，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。我上次讲到里面呢我讲过，就说呢我很羡慕尼科底母这个人，因为呢他有机会和耶稣促膝谈心呢、啊、有一个人，你看在圣经里面能和耶稣单独谈话的没有几个人，他是其中几个人，我觉得我很羡慕。但现在呢我还觉得呢跟他比呢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太抬高了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德行和我过去属灵的光景，还有呢我特别是我们自己对神所犯的过错过犯，那可能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还差不多，和那位法利赛人尼可底母差得远。但是大家注意了没有，不管你是一位好像很有德行很有地位的犹太人男人，对吧，还是一位生活在罪中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都一视同仁，都能够看出他们是神国的子民，都能找到一个切入点和他们传适合于他们的福音。对尼哥底母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讲重生，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讲福音，就讲永生。这些信息对他们都有益处，而且耶稣传福音呢也没有受到他身体状况的影响。和尼科底母谈话是在晚饭后在屋顶上乘凉，夜深人静，我想精神还是比较好的时候，耶稣和尼哥底母促膝谈心。而这次呢是耶稣走了很远的一段路，又热又累又渴又饿，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能够把天国的道理讲完全讲清楚。大家再注意一下，他传福音也不受周边环境的影响。上次是在圣地耶路撒冷，周围有他的门徒，可以说是很干净、福音很兴旺的地方。但呢，这次呢是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，对 一个生活在最终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人在传福音。但是耶稣的福音呢，一样有果效，一样有改变生命的大能。当然你们可以说，哎呀，这耶稣呢是神呢，他是完美的，我们呢不可能做到跟他一样，但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他的徒弟，是他的门徒，那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模仿，我们应该通过祷告和敬拜，我们应该更好的向耶稣，使我们的福音的事工呢更上一层楼，更合神的心。昨天区会开会通过，刚才恒江在祷告中也讲了，来祷告了，通过了我们就说是我们区会有一个职堂委员会，职堂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建议，然后呢就一个通过了一项决议，就是说区会会通过一个就是委任团，会成立一个委任团，然后这个委任团的职责呢，就是我们向中国传福音的下一步，就是到中国安立长老，特别是有几间教会有些牧师他实际上已经服侍了很多年了，也都是在国内的神学院也深造过，但是呢没有安立。根据改革宗长老会的章程呢，如果你没有被安立，你就不能实行圣礼。所以呢，那些教会的施工呢，确实受了不少的影响。他们愿意走改革宗的路，那案例牧师就是一个很迫切的一步。所以呢，感谢神呢，区会呢就通过了这个委任团的任命，也有两位牧师呢也很愿意和我们一起同工到中国呢考核、考察。如果他们已经被案例的话，我们就说去接收成为改革宗长老教会的牧师，如果还没有案例呢，我们就案例。当然这一切都是以改革宗长老教会的规章制度来做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福音大家都有负担，都有祷告的负担，因为这一切的事工都靠我们大家祷告的托付。希望大家呢能对这个事工呢有支持，能在祷告中纪念。最后愿神祝福我们福音的时光。